晚上啊，我们还接着学习这个元婴老人这个楞严要解这个续雕的部分，续雕啊，楞严要解续雕。那个上节刘旭峰师兄讲到这个空大，性觉真空，性空真觉这一节好像还剩一点儿。刘师兄，你上来接着来吧。
我们上次把这个七大本证里面的空大讲到一半，讲到一半没说完，我还是把前面的经文再重新贴一遍，捋一下，然后到那我们接着往后说，就大概顺一下，大概把原经文读一下。这是空大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阿难性空无形，音色显发，如失落城，去和遥处。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坚、婆罗多、旃檀罗等心莲居，藻井求水，出土一尺，雨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渐深，随处多少。就刚开始就说是呀，就是这些在离河边住得很远的人，他们去打井呀，打井的时候就是这个挖一尺土啊，那就出一尺的虚空，那么挖一丈土呢，就出一丈的虚空。你挖多少呢？这个虚空就出多少。然后以这个来比方，打比方来接着问，那么这个空虚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当此此空为当因土而出，因藻所有，无因自生。那这个虚空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这个土而出来的，还是因为这个藻土这个藻这个动作而有的，还是说是莫名其妙自然而然而有的？这就是问这个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然后后面就是辨析。就是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着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均无通达。就是说，是你如果说是这个空是，无因生，自然而然有的，那么在没有着土之前，为什么不见空呢？为什么不是无碍的呢？只能够看到这个全部都是大地呀、啊，都没有通达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空不会是无因而生。然后紧接着就说是，那么既然不是无因生，那肯定就是要么就是因土而出，或者就是因藻而有。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分析这个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原无异同，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就说是如果你这个虚空呀。是因为土出而有的，那么土出的时候呀，土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看到虚空进去了，就是土挖出来，哎，虚空钻进去了，应该是看到这样。但是呢，我们只能看到土出来，看不到虚空进去，就是若土先出，土先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空进去，云何虚空因土而成？这样你怎么能说这个虚空是因出土而有的呢？如果说是这个空呀，它没有出入，既没有出去，这个一块空，它没有出去，也没有进来，那么这空和土，那不就是没有差异了吗？它们不就是相同的了吗？既然如果是空和土相同，那么就说是见土出的时候，空何不出呀？你把土挖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把虚空一样挖出来才对啊，因为土和空是同一种东西了。通过这个角度来辨析，说是得到的结论是空呀，并不是因土而出。那么不是因土而出呢，那就是因藻而出。若因藻出，则藻出空；则藻出空，因非出土；不因藻出，藻自出土，云何见空？就说是你如果说是这个空呀，是因为藻子出来的，那么这个藻子不着土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应该把空凿出来。就是凿子呀，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空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这个凿子怎么这个实有的东西怎么凿一个虚幻的东西？不应该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是则凿出空，因非出土。那你这个凿子自己应该把凿虚空就得了，你干嘛要凿土呢？实际情况我们是看到凿子在凿土呀，凿一尺土出来才能看到一尺的虚空。所以说是这样，就说是不应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这就说虚空呀，也不应该是这个因凿而出，也不应该是因凿而出。这就是把这个虚空的这个无因生呀，因凿而有呀，因土所出呀，都破掉了，就是都不是这样生出来的。那么紧接着就说是如根审地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同因地宜，如是虚空因何所出？ 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合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处。就是你更应该这个深入的观察，就是我们凿土的时候呀，凿子在人的手里面随方运转，就是运用起来这个很方便啊。但是呢，土会随着这个地的这个土会随着这个凿子呀就移动掉。那么如是虚空迎合而出，那么这个虚空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这个凿子是这个时代的东西，虚空是虚坏的东西，它们不相互为用，就是你时代的东西不能够去和这个虚坏的东西互相合起来，或者是互相融合起来，不应该是这样。所以说是你既然凿子和虚空不能融合起来，那么就是不应虚空无从自处，你不能说虚空无缘无故的而有，也不能这么说。所以说是若此虚空，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呀，就是若此虚空性圆周变，本不动摇。那么既然都不是这么出来的，那这虚空性就是性圆周变，它是遍满十方的。你凿一尺土它就出一尺空，凿一丈土它就出一丈空，乃至凿变这个整个大地都凿掉，那整个大地都是空性。所以说是若此虚空性圆周变，本不动摇，它本来就没有动摇过，它不是因为你凿出土而生出来的，也不是因为你不凿土它就没有空了，是说是本来如此，它没有动摇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命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不光是这个空啊，前面所说了的地水火风也是如此。这五大呢都是性真，性真的就是都是真实的，都是究竟真实的。为什么呀？没有随着生灭而生灭，没有随着动摇而动摇，没有随着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是遍满十方，圆融无碍，处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处处都是空寂，都是虚空，都是地水火风，这些东西都是圆满周遍的，都是如来藏。这些东西呢也没有生灭，也没有生灭。你说它这些东西是什么呀？只能说它是如来藏，只能说它是如来藏，再没有别的东西，它不会随着生灭而生灭，是这样。所以说是邦之虚空，邦之现前地水火风均灭五大，加上这个空呀，这就算是都是五大。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呀？性真圆融，不光性真圆融呢，都能摄归到如来藏。这就说是把这个摄地水火风空归如来藏，把这些啊都摄归到如来藏性海之中，就是无一不是我们如来藏的显现啊，都是我们如来藏的显现。所以说是这时候说真的时候啊，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说如来藏的时候啊，地水火风空根是十七大呀，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切东西都是真，都是究竟真实，没有一个是虚妄相。但是呢，说到假的时候啊，都是假的，连这个如来藏呀也是假名而已，毫不可得，毫不可得。所以这地方啊，就说是若此虚空性圆周遍，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就说是前面分析来，哎，这个空不是自生，也不是无因生，也不是因缘生，通通不是，通通都不是，就是既非因缘又非自然，那么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呢我们都不认识这样，所以就说是阿难，就说是阿难，如心昏迷，不悟四大愿如来藏，当怪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非入。就是我们的心呀、啊、都是迷惑的，迷于外境，认为这个掘了一尺土就出了一尺空，认为是因为土出来的，或者是因为凿子出来的，或者是因为碰空本来就是这样的，这都是昏迷，就说是迷于这些事项了，不明白四大缘如来藏，不明白这些地水火风，还有后面的空根识或者空见识，这些啊都是如来藏。那么你既然不明白，那你看一下这个虚空呀，它究竟是有出有入呀，还是无出无入呀？其实这时候呀，你就看虚空呀，哪有出入呀，或者非出非入呀，说出入说非出入，这都是众生的妄知妄见，就应该就是要破掉这个妄知妄见，在这里面强分是非，在这地方非要分出来个它是有出有入呀，还是非出非入呀，非要这么去分，这么去分析去呢，那就是实心即夺，实心即夺，这都是妄想执着，这都是妄想执着。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妄想执着的原因，所以才此心昏迷。就是这是阿难的毛病啊，阿难的毛病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毛病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如全不知，就是正因为这个实心昏迷啊，所以说我们都不知道如来藏中性觉真空这个本性的特征是什么呀？妙明真觉。这个妙明真觉是什么相貌呢？它有相貌，它就像这个升起来的云彩一样，它有一种相貌，它的相貌是什么呀？它的相貌是真空，真空才是我们本觉的真实相貌，这才是真实相貌。所以说是性空真觉。那么这个空的特性呢，就是我们的本觉，就是我们的真觉，空才是真觉的妙貌，空无一物，这是觉性。所以说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是一遍一切出的清净，就是当之山河大地啊，这都是清净本然。你关于它是山河大地，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但是呢，随着众生的业力心量不同，那么他们感知到的不同，他们也认知到的不同，所以说他们看到的山呀、啊、就是山，看到的水呀、啊、就是水，其实都不知道啊，这些都是妄想境界，这是坚固妄想，就是因为众生业力共业改现，有这个妄想执着的原因，才会改现这些山河大地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都不真实。这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就上次应该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老人就把这些啊都讲了下来，讲到什么地方了呢？讲到这个就说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就说到这个共业别业，就说是大家一同看到的这个共同所能承受的这些东西，就是共业。比如说感性的，我们共同住在这个地方呀，或者共同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共业改现而已。但是呢，虽然大家都能看到，都住在同一个环境，都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是呢，有些地方它就雾霾严重，有些地方它就空气清新，这也是这个不同地方的这就算是别业，或者说是在同一个山呀，在不同的人面前看到的样貌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众生的这个业力因缘或者是心量不同所导致的。所以说是修行呀，就是修这个心呀，不是说是别的，正是因为心不同，才能改现的种种的外境不同。诸佛菩萨在这地方呢，他的心量和我们众生的心量不一样，所以说在他的眼里啊，这个世界啊，不是说是这样山山水水沟沟壑壑，并不是这样，而是还是像那个这个极乐国土一样庄严，就是这个光明境界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众生的心又不平，所以看到的就是这些沟沟坎坎。所以修行啊，其实就是修这个心，不是在那些外相上做功夫，也不是在那些事相上做功夫。凡所有相，凡是从这个相上着眼的呀，这些都是虚妄。就是它本来相就是虚妄的，你再在这个虚妄相上更去用功，那不就是虚妄上再添一份虚妄吗？这与解脱啊，就是毫不相关，或者说一直在外围做功夫，一直绕着这个外围功勋位啊。就是你这个修行啊，一直在相上修，这就是盲修瞎练，或者说你把这个相状修得很好，一直都是这种有相的这种修法，那么这就是功勋位。你虽然是修得很有利用，或者说是能修得很有感应，或者是也很有境界，也很有成就，但是呢，毕竟和解脱都不怎么相干。就说是你那个大将军呀，你在开疆扩土呀，你时时刻刻都在和心念做对峙功夫呀，都在这些有形有相的事情上做功夫呀，你磨练成一个很强壮的人，很大的人，像一个大将军一样。哎，你虽然是大将军，但是呢，你只是力量大一点，你不能继承王位呀，你没办法当这个国王呀，你没办法当这个国家的主人呀，这就不行。也就是说呀，他这个外围功勋位的这个人啊，他做不得主，他成不了主人，就是他在这地方呀，究竟解脱不了，没办法成佛。这就是在这个事项上做功夫，在这个外围功勋位上做功夫，这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修行是修心，不是修这些外相，不是修这些外表。所以所做的种种的这些功德呀、事业也是如此。如果着眼在这个地方呀，那都是功勋位。你不能说它没有用，它肯定有用，这些福德功德肯定有用。但是呢，即使有用，它也是这些虚妄的，虚妄的，虚 希望的而已。所以说是，说到修心，就说到老人说到这个念佛或者财产或者修密，就说到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地方，我贴的这个能看到吗？就有时候贴到它就能看到，有时候贴到它就看不到，我也不知道这，哎，这个能看到。就说到修心呀，是不管念佛也好，财产也好，修密也好，都是转化我们的心。就是念佛也好，财产也好，修密也好，都是在心地上下功夫，不是说是要让你念多少多少遍佛号，也不是非要让你起那个疑情，也不是说是非要让你观想出种种的相，种种的本尊相或者什么，都不是如此，而是在来对治我们的心，就是在心地上下功夫。念佛呢，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用这个佛的名号来把我们的妄心转化掉，就是我们的心呀，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但是呢，通过这个佛号投到这个妄心之中、乱心之中，那么乱心不得不活，就像是把这个浑浊的这个水、浑浊的水啊，哎，浑浊的水放在这个清净的地方，让它静一静，这个水啊就变清净了，变清净了，就污浊的就顿到底下去了。念佛也是如此，是通过这个佛号，用这个佛号来截断我们的妄想执着。把我们的妄想执着转换成佛心，转换成明光明心，转换成相好心，这样呢，就是改得诸佛现前，也就是心念转换过来了呀，那就说是才能改现到西方极乐世界，改现到诸佛来接应，这就说是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就说是心净则国土净啊，你的心清净了，自然而然就改现的是清净净土，必然是如此。就是念佛也是在心地下功夫而已。说西方极乐，说临命终时，西方极乐这个阿弥陀佛来接应，也是这个意思呀。就说是这个念佛念到根尘脱落，就是生死命根中断。生死命根中断，就是你那个最执着、最执着的那一点点东西啊，你的那个最就最最最最这个爱恋的那一点点东西啊。比如说修到最后，这个念佛念到念佛三昧。到时候这个念佛三昧也豁然打破，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号意识脱落，哎，这时候十方世界当即这个消云，真心现前，这就是亲见阿弥陀佛的法身。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呀，这个就是本性啊，是亘古无间，亘古无间，常是如此，没有任何变异。这就是究竟坚固。这就是究竟坚固，所以说是这时候其实就是已经花开见佛，悟无声，已经悟道无声了，是心花开了，心花开了，就是那个妄心啊，心里面的那个有妄想执着啊，那个妄想执着消泯掉了，也就是用教下的词语叫结使呀，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见惑有这个有这个八十多少这个结使呀，思惑有多少多少呀，就是这时候见色惑呀都不现行了。都不现行了，这时候才改得的这个诸佛现前，也就是亲见到的就是阿弥陀佛，亲见到的就是法身如来，亲见到的法身如来，因为这个呀，这就是说是常寂光净土，所以说是念佛法门也是如此，就是用这个一句名号，用这个名号呀来把我们的这个心转换过来。那么参禅呢也是一样，也是在心里用功夫，参禅的时候呀用一句无厘头的话，就是没有理路。它不是让你通过教理，通过这个理论推导，它不是通过这种思路，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比如说狗子无佛性，狗子无佛性有什么道理啊？狗子无佛性没有任何道理，就是一切寒灵蠢动，算是生活众生都有佛性，都有佛性，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到狗这儿，到这个狗子这儿就没有佛性了呢？这地方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用这种无道理的话来截断自己的妄想，在这地方起了疑情，就是开始怀疑啊，哎，他是不是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是诸佛菩萨都说这个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有佛性，为什么到这地方，到这个禅师家手里面就变成狗子没有佛性了呢？哎，在这地方起了疑惑了，他在这怀疑，哎，这个疑情笼罩呢，笼罩着这地方的时候呀。就是心也不知行，坐也不知坐，这时候已经把这个妄想执着就截断了，就是不用你再去刻意的提这个话头，是说是这个疑情笼罩的时候呀，这个莫名的力量自然而然能截断你这个妄想执着，截断你这些贪嗔痴慢疑，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来转化我们的心，这就是人家参禅为什么猜几十年之后突然破财之后利用很大，就是他几十年做这个功夫呀，他已经把后面的功夫做到前面来了。我们是刚开始说最根本的见地，最根本的见地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说这个法身的样貌，说这个我们从这个正知见的这地方入手，然后来起宝刃起关照，然后从这样做下去，然后以后才会利用充足。但是呢参禅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思路，他是说是用一句无厘头的话就让你截断这个妄想执着，在这地方支支吾吾的猜二十年猜三十年猜二三十年，这样的功夫在一招活破的时候那当然利用很大，这就说是能起种种妙用，这也就说是究竟不同的路程而已，不同的路程而已。但是呢他所证的呢没有任何差别，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说到根本见解的时候呀，这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只不过就是方便上有所不同而已，方便上有所不同而已。所以说猜禅也是如此，那么修密呢也是这样，也是在我们的心地上下功夫呀，说你做所做的这个所念的种种咒语也好，或者是修的种种观想也好，都是为了在心地上下功夫，都是为了在心地上下功夫。就是你那个心呀，都时时刻刻都在妄想执着上，都在那些世间的五七八糟的事上。那么好吧，与其让你的心在这些世间的五七八糟的事上，不如给你一个相好庄严，让你去观想，你观想本尊呀。观想西方三圣呀，这些我们的那个《观无量寿经》里面也有种种观想的这种修法，也有观光明也好呀，观上师也好呀，都要观。那么也就说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心转换过来，心转换过来，就从那个妄想执着的这个心里面转换成另外一种可以让我们自主的这种心，就是在妄想执着里面我们是无法自主的，随着这些业力来流转了。这时候通过这种强制的力量让你转换过来，把这个心意转换过来，然后他也不是说是一直就是这样，他就刚开始也修这个，就说是要修这个观想呀，这些升起啊，这些一直到这个我入入我呀，或者这样的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到最后呢，他还是一样说到究竟见地，究竟见地什么呀？你要观想这个本尊啊，好吗？都说到最后的时候，说到最后的什么本尊呀？你看到清风明月都是我们的本尊相，这都是这时候就说到大圆满见，就说到究竟见地。就是刚开始也是一样，这前面的所谓的观修也好，或者参禅也好，或者念佛也好，它只是方便而已，仅仅是方便。虽然说是方便，不有多种多样吧，但是呢归元无二，就是打开本来见性的那个清净法身，那是没有差异的，没有任何差异的，就是密宗也好，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都是没有差异的。所以说是这都是为了转换我们的心而已。所以念佛呢，就是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让我们把这个心妄心啊转过来，由白佛心转成这个佛心，转成佛心就是当下就是净土了。就说是你这个妄想心啊已经转成清净心了，转成清净心，那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呀？其实就说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个知见扭转过来了。平时我们的知见啊都是在这妄想分别，在这区分好坏，在这有无是非自然因缘里面种种的起颠倒起执着，但是呢通过念佛的这个心啊，通过念佛的这种方法把这个心都打掉了，把这些妄知妄见都打掉了，这时候把这个妄知见转成了正知见，转成了正知见，就是这个知见突然转过来了呀，以前还求一个净土，突然转过来的时候心已经静了，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呀？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再去求一个什么净土呀？这时候就再没有求净土的心了，哪有再去求净土的心啊？没有再去求净土的心了，没有去求净土的心并不是是不生净土了，而是这才是真正的升到净土了，这才是真正的升到净土了。就说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知见转变过来了，我们老说这个修行呀，修行其实就是转变知见，我们豁开本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认知变过来了，不是任何境界，不是说是有那个化空相啊，或者有那个爆炸相呀，也不相干，就是在那个时节啊，你那个知见容易变过来。如果不是那样，你的那个妄想执着太浓厚了，你这个知见不容易变过来，是说的这样。所以说是修行到最后的时候，它就是知见，没有别的东西，哪有别的东西啊？就说是你在这地方还在这求净土，还在这升起种种烦恼，就是你知见不正。 知见不正，或者知见不彻底，知见不到位而已。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求净土啊，求生净土呀、啊，求生净土也有不同的知见，不同的知见。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啊，到最后都是一切方法，都是为了转变我们的这个知见而已。说心啊，说到心啊，就有时候大家觉得十有个心而已，十有个心在这地方要去转变，原先是妄心，现在要转变成清净心。其实说的意思就是知见。就把这个心说成知见，可能更具体一点，就是你那个原先的那个知见是错误的，这时候把这个错误的知见突然间扭转过来了，扭转过来了，这就是修习佛法，其实也就是如此简单而已。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呀、啊，都有种种的知见，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是，你平时可能不觉得，遇到世上你这些知见都是横生出来了，觉得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觉得这样好那样不好，统统都是知见，无时无刻不在我见里面。这就是所谓的我见，就是所谓的我见，就是一切都以我为出发点，我为中心，这样而生起来的种种见解。就是修行呀、啊，就是把这个东西打掉，这个见解啊再也没有了，这些妄知妄见再也没有了，这时候转化成正知见了，转化成正知见了，转化成正知见就是一切清净，一切本来就是清净的，这还要你再去生一次净土呀，或者再要你去修一个这个修一个什么呀？都通通不需要，通通不需要，就是这时候是知见到了，知见到了呢，遍满十方皆是净土，没有一个不是净土，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呀？上方世界是净土，下方世界也是净土。不要以为地狱是那个地狱那些地方就不好，或者三恶道都不好，在圣者这眼里面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差别，哪有说是天界好，或者说是六道上三道好，下三道就不好，没有这些，在人家的眼里这些东西呀、啊。都是虚妄的，都是清净本然，或者是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诸佛菩萨的见解。诸佛菩萨在这地方就是，虽然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目，但是呢，他那丝毫没有出没相，丝毫没有出没相，就是尽管度了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但是丝毫不见有一个众生可度。这是佛的见解。到菩萨这个地方的见解呢，就不是这样了。菩萨这地方的见解呢，他就是哎，在这地方投出头目，虽然投出头目呢，但是呢，他有众生可度。这个地方二祖打了一个，有一个在二祖在这个《入佛明尊问答》还是那个什么里面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就说是有一个坑呐、啊，有一个坑呀、啊，就是这些恶道众生呀、啊，这些妄想执着很重的这些凡夫呀。他不知道前面有坑，不知道前面有坑呢，他就使劲往下去跳到坑里面。这个坑就说是就像一个大火燃阳，很痛苦，他就跳到里面去了，因为他看不到这个是坑呀，他不明白这些善恶分别，这就是凡夫的见解。这些外道的见解呢，外道的见解就是说是他虽然知道前面是坑呀，但是呢他没有方法从这个坑里面跳出来，他没有方法把这个坑躲过去，就是他还是掉到坑里面了。那么这个小乘圣人二乘的见解，就是声闻缘觉的见解呢，他虽然知道这个是坑，他也知道这个是坑呀，所以他用这个灰心灭智的方法，他就待在坑旁边守着这个坑，一步都不敢逾越，就是不敢跨过这个沟，因为他利用不足。那么既然它是个坑呀，我就在这地方呀老守着这个自己的心，让这自己的心不要掉在坑里面了。这就是小乘圣者走的这个路子，就是他的知见是这样。那么到菩萨这地方呢，他的知见就是哎呀，这个坑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光我要从这个坑里面出来，不要掉到这个坑里面了，我还要让这个一切众生也不要掉到这个坑里面了。所以他有这个力量，他通过六度外恨就从这个坑里面跳上跳下，跳出跳入，就是接引众生，救度众生，这就是菩萨的见地。他虽然这样呢，但是呢还是有坑，还是有众生可度，还有这样的见解在，这就是他的法无我，虽然证得了人无我，但是呢法无我没有除掉。到这地方也就说是菩萨到这地方呀、啊、其实就说是 私货也没有了干净，私货也没有了干净，他就是他就在这个或者说是成沙货，用这个天台宗的见解，这就是成化成沙货，要度如尘如沙的这个众生，要度如尘如沙的众生，其实就是要断无量无边的烦恼的意思，因为随着众生不同，那么烦恼自然而然也不同，就是在这地方打磨，这就是菩萨的见解。那么诸佛的见解呢？就更不是这样了。诸佛的见地就是这个坑呀，就在前面啊，就过了就过了，从这个坑里面出了就是出了，出了就跟没进了就跟没有进一样，出来也就跟没有出一样。他这地方没有坑不坑的这个见解，没有救度众生不救度众生的这个见解，所以说是这就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见解改得的果报不同。你若是这样的见解，那就称之为佛，那就称之为佛。你如果是救度众生这样的见解，那就称之为菩萨。菩萨有这样的见解呢，也有相应的方法，就是六度外恨这样的方法，也能证得相应，也能改得相应的果位，果位或者相应的正果，就说是初地、实地、初地一直到实地，这不同的果位，这些都是跟见解挂钩，就是你的见到什么地方，哎，那你所证的就是什么地方。所证的人就是什么地方，那小乘圣人也是这样，你若是小乘圣人那种清净固守清净的那种见地，那你所改得的或者所证得的就是小乘果报，就是小乘就证得的小乘果，就证得的是小乘果。所以说呀就是修行呀，到最后啊，就一切都是见解，都是见解，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见解，那你就说是你证得的是什么样的果，是证的是什么样的果。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参禅修密念佛一样，都是转化这个见解，都是转化这个见解，并不是说是转化一个别的，那个心呀也不实有，那些妄想执着通通都不实有，只不过是众生在这地方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遇到这些的时候，他们的见解不同而已，见解不同而已。所以这就是说是有凡夫心转，通过这个念佛的名号呀，有凡夫心转成了佛心，就是有凡夫之见转成了佛的之见，那么这就当下就成净土。参禅呢也是这样，就说是疑情起了，妄念不起了，就是有了这个疑情啊，这个妄念不现行了，世间因缘到来，豁的一声同体脱落，见到本来面目，就是还有世间因缘，也不一定说是今生这个努力参禅努力用功就能悟道，就是你这个努力用功呀和这个悟道呀其实不相干，不相干。悟道的这个地方是本来如此的，就是一切众生皆本来是佛，在这地方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和你修不修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那个洞山禅师啊，他就常用这个鸟道玄路斩首这样来接引众生。那么大家就问他如何是鸟道呀？哎，他就说不逢一人，你什么都一个妄想都不要起，或者是这一切事情啊都不要理睬他。来的这些起起落落的生生灭灭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相，既然是虚妄相，你一丝一毫都不要随着他跑，这就是不逢一人啊。你尽管在这个人来人往之中去走，尽管在这些贪嗔痴慢疑里面，你尽管去呼汤，但是呢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从来没有见到有一丝一毫的贪嗔痴慢疑，这就说是不逢一人。哎，紧接着这个僧人这个学人就问，这个既然是不逢一人，那这个鸟道应该怎么去行呢？怎么去行或者怎么去走呀？这个洞山禅师就说是直下足底无私去，你就尽管无私的走吧，尽管目直去，不要有二心呀，直就是一心，不要有二心，二心就是财杂造作，就是一会在盖这的时候突然想起别的事情了，又是想到这个张三牵扯到李四牵扯到王麻子，都是这样的妄想纷飞，都是这样的妄想纷飞，就是你只管足下直底直足下这个无私去。哎，就这样，没有任何这个妄想分别。那么紧接着他就是这个僧人就说是，那么这即是本来面目吗？行鸟道即是本来面目吗？这样走即是本来面目吗？就跟有人问这样这么猜柴这么念佛这么修密，就是正道本来吗？就说是其实呀不相干。其实你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密也好，和念佛不相干。所以洞山禅师就在这地方说呀，哎，你怎么如此颠倒呀？你怎么如此颠倒呀？就是哎，这个学人就不明白了，不是说是你叫学人要行鸟道吗？怎么这地方行鸟道却成颠倒了？就是我们说行鸟道这是方便，这个方便呢它不是究竟，你知道它是用来走路的一个手杖而已，你不能说是你用来走路的这个手杖就把它当成是家，你不能把它当成家。就是那这个学人就问，那如何是不颠倒呀？ 既然说是行鸟道，这么说是颠倒，颠倒那如何是不颠倒啊？真正不颠倒的地方啊，就没有你行鸟道的余地，也没有你念佛的余地，也没有你参禅的余地，更没有你修密的余地，一切方法的余地都没有，都没有，这地方才是说，才算是真实。所以人家就说是如何是不颠倒呀？那怎么才算不颠倒呀？那就说是不行鸟道。真正不颠倒的地方，没有你行，没有你不行的余地。通通说那些这么修那么修，都是方便，都是方便。所以说是真正到本来的时候呀，真正到正道的时候呀，这些方便啊，豁然都脱落掉了，都脱落掉了，没有一个会挂着，没有一个会挂着。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方便有多缘，归缘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缘无二路。方便啊，有各种各样，八百四千种法都是八百四千种方便。但是呢，到这地方归根结来的时候，道家稳坐的时候没有差异，到这地方没有差异。所以说是如何是不颠倒啊？就是不行鸟道。真正不颠倒的时候，也不参禅，也不修密，也不念佛。所以说禅师家就说是你在这干什么呀？你在这参禅呀，还是念佛呀，还是打坐呀？他说也不参禅，也不念佛，也不打坐。那既不参禅，也不念佛，也不打坐，那怎么那是干什么去啊？总叫你成佛做主去，总叫你成佛做主去，不上你让别的。这就是不参禅，不念佛，不打坐，这正是成佛做主，正是成佛做主。就是说参禅的这地方啊，也是世界因缘，世界因缘到来的时候啊，通力脱落。就是世界因缘不到，那就应该好好用功，努力去参就行了，参就行了。你这一生不，这一生这个不悟道呀，也不要紧啊，说不定来生就能悟道。今生修行，来生悟道。像这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叫文殊四叶禅师吧，好像有一个叫文殊四叶禅师，那个禅师呀。那个禅师他就是一个杀猪的，他是个屠夫呀。他有一天猪杀来了，突然的这个洞彻心源就明白了。他也没有任何修行，也没有说是参过禅，也没有说是念过佛，也没有说是修过密，通通都没有。他就是一个屠夫。他就是有一天猪都杀来了，还在这刚把猪杀来，突然的就明白了。你说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没有道理可讲。这就是时间因缘到来，时间因缘到来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有这些修行相，通通都不想的。所以是今生修行，就是心中心也是这样，今生好好用功打满一千座，那今生不悟道也不要紧，也不要紧，说不定来生一闻千悟，不闻也可以这样悟呀。他即使他没有听闻到佛法，也是这样明白了呀，也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世界因缘到来啊，获得一生同体脱落，见到本来面目，就是见到这个清净本来，这就是参禅的路子，参禅就是这样的。那么修密呢也是这样，因为通过三密加持，就是有手印，有咒语，密力加持，佛力加持，这样呢就比禅宗和净土宗都容易一点。为什么呢？就是禅宗和净土呀都大多是靠自力，有些说这个净土呀它就是完全不靠自力，它靠什么呀？靠佛的大愿力。其实靠佛的大愿力，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啊也是一样，你还要你自己去念佛，自己去这个转化自己的这个妄心，你的心不清净，就是诸佛来接应的时候你也改现不到，改现不到。就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呀，或者在往生的时候呀，诸佛菩萨都会显现，都会显现。但是呢因为心不清净的原因，心不清净的原因，那你就感知不到，感知不到。或者是即使现前了呀，你也不能认取，也不能认取。这就是中阴的境界，就是说一切众生呀，临终的时候，中阴境界里面都有自性光明现前，也有十几天这个报身相，这个文武百尊的这个现象接应。但是呢，众生都在这地方呀，都不能认取到，都不能认取到，那就还是二业流转，随着业力去流转了，随着业力去流转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密宗就有这个三密加持，三密加持的力量，有手印，有咒语，那么它就比净土宗或者禅宗容易一点，禅宗容易一点。禅宗这地方是也是完全靠自力，一方面是靠自力，另一方面是靠师资，就是若有明眼师资呀，在这地方点拨，随着这个学人不同的根基，能够提点相应的话头， 哎，这时候就得了一点，得了一点。若是这个宗师家也不明言，见一群的人来，都是让你参一个念佛是谁，或者都是给你一个狗嘴无佛性，那这有什么用呀？比如说是这个，他都在这地方提不起来移情，他对这个狗嘴无佛性呀，对这个念佛是谁呀，都没有任何移情，那他就不适应这个禅宗，或者不契合这个话头。那他与其念这个念佛是谁，还不如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念这个心咒、念咒语、念这些来得力。所以说是这也看宗师的手眼，也看学人是不是这样的根基，还要学人自己来提起这个疑心、提起这个话头才行。这就说是靠自律多一点，但是呢，修密呢就靠的是密力加持多一点。密力加持多一点，就好比说是你虽然是一个小孩子呀，但是呢，你这个小孩子手里面拿了一把大剑。就是你有这个，你虽然没有利用啊，但是这个三密加持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起这个剑来。你有这样大的功用，你能够斩杀这些妄想执着，你能够做到这样。虽然你很小，但是这就是密力加持，密力加持。所以说这就说是修密呢，有时候会比这个禅宗和净土宗容易一点。但是呢，修密者呀，就是二祖在这地方说呀，修密者忌妖气，就是有些人修来修去，就是盖这个也是要用咒语呀，盖那个也是要用咒语，又注意用来盖这个盖那个，通通都是这样，通通都是这样，就是遇到一点点不顺，念咒语、念经加持，或者这太多了，太多了，好多人修密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不能说这个没用，是有用，是有用。但是呢，这样就渐渐就埋没了这个密力，或者埋没了这个佛法的这个究竟义理。这个佛法的究竟义理是解脱了，不是说是让你世间的这一切变得越来越好，不是说是让你生活的这个越来越美满，不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是应该从这些世俗的这些世间的这一切，从世间的这一切里面解脱出来，超拔出来。这是佛法的这个根本，就是从这个恶事里面解脱出去，是从这个反方向走。我不沿这个众的，我不随这个大流，不随这个众生的这个流浪，不应该随着他去，不应该为了让这个现在的这一世生活的变得更好而去修佛法，不应该是为了这样的发心，应该是脱离一解脱的这种发心，一出离的这种发心来了解佛法，或者是来修持佛法，这就说是出离心。出离心，没有出离心，那这个佛法就说是你即使用的是佛法，但是呢，你就不是一个佛教徒，就是不是一个佛教徒。你就是用了这些佛法里面的这些方便法，用这些方便法来搞世间世界了而已，就仅仅是这样。所以说，说来说去，你就是一个世间人而已，世俗人而已，你还哪算是个信佛的呀？不算信佛的，更不算是一个修行的，更不算一个修行的。这就是修密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执见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这种，或者说是他那个修密他有这样的习气，有这样的习气，这有时候其实应该是要注意的，应该是要注意。哎，对对对，就是刘涛师兄切的这个公案，就说是寻常教入行鸟道，为什么是鸟道呀？你洞山良界禅师就是不逢一人。就一个人都不要碰到，那如何？那这个不逢一人应该怎么去行呢？就是直须足下无私去，尽管去目直去，就是直直的这么走呀，直直的走，就是没有二心，这么去做。远直如行鸟道，莫辨是本来面目否？这个行鸟道是不是就是本来面目呀？哎，这就是说是你为什么如此颠倒呀？行鸟道这些是方便，这些是周记，就是你用在这个手杖或者竹杖子。这些东西不是本来面目，什么出世学人颠倒呀？若不颠倒，为什么换奴做狼呀？你如果不颠倒，怎么把客人换作主人呢？你怎么把这些方法换作是本来面目呢？这些行鸟道也是客人，也是方法而已。你怎么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根本面貌呢？或者本来面目呢？那么紧接着就问了，如何是本来面目呀？哎，说到本来面目，这地方就是不行鸟道，不光不行鸟道，也不行一切其他的一切，也不行其他的一切。就是说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呀？本来面目是修得的吗？不是修得的，就是道属悟，不属修呀。这是时候是悟得的，不是修得的。你修来的时候呀，那就是即，那就是前面的像不逢一人这样，或者像我们心里所说的观照，不理睬他。要知道这个不理睬啊，这是你的这个修行，这是你的这个，这是你的方法，这不是本来面目。这个方法啊，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但是你不能说我这个方法就是本来面目，这就是颠倒，这就是颠倒。所以我们到说到关照的时候，就刚开始说不理睬他，不理睬他，或者不随这些见解跑，不随这些外境跑，不随这些内念跑，不随这些去。既然不随这些去呢，那如何不随啊？他也有差别。刚开始就是把这些妄想截断他，把这些妄想截断他，这是不随。再做的深入一点呢，就提醒提醒，哎，凛然一觉，凛然一觉，用这样的方法，这都是方法。到最后呢，你不要以为这方法是真的，这个方法呀、啊，也要超越过去，超越过去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如何是这个怎么去关照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呀？就这本来面目这地方没有你关照的余地，没有你关照的余地，哪有你关照的余地呀？所以说这地方才称之为起个假名叫真关照，起个假名叫真关照，这才是真正的关照。所以说前面说的不理睬，哎，不理睬，那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入手处，那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方法当作本来面目，跟我们修心中心也是一样。我们修心心中心打这个六印一咒，打一千座，它是方法，不是本来面目。你这个方便要走，你这个方法要有，或者你这个修行的路程要有。但是呢，你不能错认我们修行是为了是这个六印一咒，它就是最究竟最真实的，就不能不不不是不是这样的见地，或者不是这样的认知，不是这样的认知。就是你只是不修这个心中心啊，也有可能祸破正眼，也有可能祸破正眼，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哪有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就说是这个地方是方便，你们不能拿这个方便去坏这个真实，不能拿方便去坏真实。这就说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说到究竟真实的时候，这些法通通都应该舍弃掉，通通都应该舍弃，不是说是让你舍弃，是说是没有丝毫你著着的余地，没有丝毫着的余地。这个法要着在什么地方呢？说到这个如来藏的这地方，要法要执着在什么地方呢？这些滴水口风空根时要着在什么地方呢？有处着吗？没有地方可着呀，没有地方可着，没有你着的地方，这就说是究竟真实的地方，或者说本来面目的地方。所以老人在这地方就说是用这个种种方法也好，都是为了把这个心转换过来而已。这就说是众生呀、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既然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呢，那么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心念转换过来而已。所以楞严经啊，就说是是佛的这个慈悲直视我们这个灵敏真心，直接指出来。就是楞严经在这地方也是指直接指出来。但是呢，好多时候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直指呀也没有到用。佛经里面直指很多呀，佛经里面直指很多，不光是佛经，后来的这个禅师家也是直指，都直指，但是呢没有用。就是众生这个往外向外去持求的这个心呀太重了，这个习气太浓烈了，没办法回归到这个妙明真心上，没办法回归到这个灵敏真心上来，那就需要一个方便，需要这种不行，需要这种行鸟道的方便，需要这种六印一咒的方便，或者参禅念佛的方便都需要。所以说是这地方直接指示我们的真心，不要着在这个外相上，外相呢都是妄相，执着就有错了，但也能不离开这些相。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说是这些外相呀，凡所有相皆是妄相，皆是虚妄。就是虽然都是虚妄相，但是呢并没有说要把这些虚妄相都通通破除掉，就是不是一个断灭的状态，不是一个断灭的状态，在这地方压伏妄念，让一个念头都不起，不是这种状态。如果说是要这种状态啊，那就走在这个小乘的路子上，或者是走在这个外道的路子上去了。我们这地方是不计不离，就是不着的这些色相上，也不离开这些色相。如果离开色相，更去找一个妙明真心，那也找不到。所以禅师们就说是，这个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离妄的话呢，离开了妄想啊，那么真也就没有了。你把这个妄截断了，妄消灭干净了，那么这个真也没有了。妄就相当于是水里面起的这个波浪，我们的心心念念都是波浪。如果把心心念念都截断掉，都灭掉了，那真也没有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是 要离妄，是要在不即不离，不执着在这个地上，不执着在心心念念上，也不离开心心念念。心心念念这些都是妙用，都是妙用，都是真心所显的妙用。所以我们在学恒河大神论的时候就知道呀，老人在那地方说，既不随妄念走，既不随妄念走，也不随着，也不去压制妄念，就是不勤不纵。不勤就是不去对治妄念，不纵呢就是不随妄念流浪。这就是大神论的见地，以这样的见地，那就说是这是从这个角度用功，这个角度就是无功用之功用，无功用之功用，或者是无修之修，这视为真修，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说是那些执持咒语结印，那些是真修行，那些都是造作，都是造作。真正修行的时候到这地方就是不轻不纵，不轻不纵，不轻不纵。这地方有什么方便可讲吗？有什么手印咒语可教吗？也都没有了。哎，这就起个假名叫大手印，起个假名叫大手印。所以说离妄的话真也没有了，把这些妄压灭掉了呢，真也就没有了。用我们圆觉经上的话就说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在一切时候都不要起妄念，这就是教给大家的方法，就不应该起妄念。那么紧接着如何是不起妄念呢？与诸妄念不加熄灭，这些妄念啊也不让你熄灭掉，也不让你熄灭掉。这就是不起妄念就是不记，不熄灭妄念就是不离，不离。那么究竟怎么样呢？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你住在这个妄想境界里面，我们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们生活的话你都是妄想境，住在这个妄想境界里面呢，不加了之，没有有了之心。不要分别说这是这个清净本来，那是污秽的，这是清净的，不要有这些妄想分别心。与诸妄想境不加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实。你不要以为这个了之不了之的时候它就是究竟真实，在这地方连究竟真实也应该剔掉，把这个究竟真实，不要以为住在这地方就是明心见性啊，不了之就是究竟就是正道呀，把这个究竟，把这个明心见性，把这个正道的心啊，通通都揣到垃圾桶里面去，把这些心都揣到垃圾桶里面去，把这些求究竟真实的心都揣到垃圾桶里面去。这就是与无了之不变真实，不要变它是究竟是不是真实，带它一起究竟真实的相，哎，这就是起了圣洁了，起了圣见了，起了圣洁了，起了圣见了，就是有一分之见在了，有一分之见在。所以说离妄的话呀，真也没有了，我们只是离开妄心，离开分别心，离开分别心之后，这相就转了，这相就转了，因为不生分别心清净了，相也变得清净了。就是这些相哪有好坏啊？相没有好坏，是心有好坏，心在这地方粘着了，心在这地方分别了，分别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是心有分别，不是相有分别。如果这个心没有了，如果这个妄想分别心没有了，那么还哪有相呀？心都没有了，相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或者是心清净了，相自然而然也就是清净的。因为相本来就不曾生过，既不曾生过也不曾灭过，既然不生不灭，那就是本来清净，既然是本来清净，那就是本自寂静，那就是本自寂静。所以说是一切相都是究竟真实，都是究竟真实。所以我们临济祖师就说是，汝在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清净，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就说是这些啊，都是在心地上用功，不在别的外相上，不在别的外相上。所以真见性的人呀，见一切都是佛。就是真见性的人呀，轮刀上阵，易得见之，就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是轮刀上阵的时候要时时刻刻警觉，不随这些外相跑，并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倒退三千了。时时刻刻警觉，时时刻刻领觉，时时刻刻关照的人，那都是没有见性的人。都是没有见性的人，真见性这就没有领觉不领觉，就是轮到上阵，乃至于说是堕到三河道，这都是佛，都是见性，都是见性，没有一个不是见性的，或者没有一处不是佛境地，没有一处不是清净境地，没有，没有。所以到这地方说是七大本真，就是但凡你眼所见耳所听身所接触的都是究竟真实，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到这地方你还怎么去分别呀？还怎么去分别这个是清净，那个是不清净，这个是解脱，那个是轮回？你在这地方怎么去分别呀？在这地方实在是没办法分了，这就是显见无分。你在这地方再这种妄想分别心，你想打都打不起来了，想打都打不起来了，这就是真见性人，真见性人。 就是真见性人见一切都是佛，都是佛，就是台子也是佛，杯子也是佛，凳子也是佛，山河大地草木森林无一不是佛，无一不是佛。所以古来禅师说，就是用脚趾头踢也踢出个佛来，为什么呀？是都是佛，这都是佛，或者说是这些啊，都是清净境界，都是清净境界，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不是别的东西，不是别的东西，是我们的究竟真心呀。你心中作我哪一个不是究竟真实啊，哪一个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啊，都是妙明真心，都是妙明真心。所以说真见性人啊，到最后呀、啊、悟了如同未悟时啊，未悟之前什么样啊，未悟之前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悟了之后怎么样呀，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是到这地方呀，草木丛林无一不是佛，一切都变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真正见性的人，在这地方还哪有你提持，还哪有你领觉，还哪有你关照的余地啊，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造作，都是造作。造作呢就是有功用，有功用，从前面的初地一直到八地菩萨到这地方，都是在这个造作有功用里面，他们都在这地方通过六度外行来救度众生，通过这样的手段来磨练自己的习气，都是有为造作的。所以他们到这地方都要提持，都要提持。到八地这地方真正契入不动地，就是不管你怎么造作都不曾动摇过，肯定是这样。所以说到这地方真正契入无为，还有你哪样去造作的余地啊，没有你造作的余地，也没有你清除习气的余地，也没有你救度众生的余地，也没有你历练成佛的余地，都没有了，都没有了。这时候就说是有为的影子呀都消尽了，都消尽了，这就是渐入无为，渐入无为。哎，到这地方八地正入无为了，通过这个无为的手段呀、啊、从这用这种无为的这种心，通过这种心，这到八地到十地这地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那到佛地的时候就说是又开始入手垂成回顾转过来，把这个无为的地方呀也消灭干净了。无为的地方消灭干净，就是若真正的无为的时候，就是无为啊，无不为，没有什么不可为的，没有什么不可为的。所以说当为即为，当不为即不为，这就是到佛地的这个境界。这就是明心见性，这明心见性到这地方呀，就是一切都是如此，没有你没有你这个用功的余地。那么假如说我们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一放就放到底了，轰的一下脱落，真到这个地步还修什么行呀，真到这个地步还修什么行呀，就是真到这个地步呀就没有修的余地。但是呢我们大部分不是这样，大部分不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不明白，或者这个道理有时候明白一点点还不够彻底，这时候还就是需要时时刻刻做功夫，时时刻刻提持，时时刻刻领觉，不要随这些外念子外向走，不要觉得这是冤枉路，虽然说这是冤枉路呀，但是呢这个冤枉路还是要走，你走了这个冤枉路呀，你以后在这个脚跟呀立得更稳固，更稳固。你如果说是听别人讲究竟的道理，别人讲究竟的道理那是别人的，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写了这么多，都是究竟义理，都是究竟义理，但呢这是老人的，和我们不相干。如果我们读读老人的就行了，那还要六印一周干什么，还要打一千座干什么呀，就都不需要了。就是因为不行，不行，脚跟不稳固，在老人这地方读的是这样，碰到别的是一说又被风吹别掉，容又成别的样子了，不顶用，不顶用。就是那个道理不明白的不彻底，或者道理只明白了一点点而已，或者是道理只仅仅是道理啊，道理仅仅是道理，不受用，不得真实受用。那么就说是这个歪路呀还是多走一走，这个坐呀多打一打，加坐打七打九都可以，都可以。就是这个关照的视野是这样，你就是时时刻刻顶着，不要放松，不要放松。那个凛然一觉也好，或者是不随念转不为紧牵也好，这个在这个路上呀多走一走，多走一走，多走一走，后面的那个话呀不用老师说，不用别人说，或者说不用在别人在这地方时时刻刻到跟你说，有时候你忽然间回转头脑过来，你的那个见解就是老师的那个见解，就是老人的那个见解，还用老人再说一回，你说出来的就是老人的见解，一模一样。就是在这地方这些冤枉路呀多走一走，没有坏处，没有坏处。所以说真正到这个地步还修什么呀，当然这个事呀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勉强。假如说不能一下子到底，那就要回过头来做功夫。哎，这就说的是我们大部分不是这样，当然也会有那个也会有一放到底的，也会有那样，就是那样的人啊很少见，像广而图啊那样的人啊，或者说像文字经验禅师那样杀猪杀到动车心眼的也不多，也不多。所以就说是 到这地方回过头来还是要做功夫，要修，各有各的机缘，各有各的根基。就是他们是那个样子，我们未必是那个样子，他们那个样子不一定是好，我们这个样子呢也不一定有多差，不一定有多差。就是选择自己适合的法门，或参禅，或修密，一门深入，脚踏实地的修。因为光是说说到底还是不管用，就是嘴上说学这些理论呀，但凡识字的，但凡有点文化的，都是能学明白，都是能看得懂。但是呢，遇到事情上究竟得用、得利不得利、管用不管用，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有自己知道，就是在给别人说的时候呀，有可能言之凿凿，说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在自己这地方是什么样，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就是说，即使骗得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瞒得过别人，也瞒不了自己。瞒不了自己，那就是生死来临的时候呀，你没有用，没有用。这境界来了，依然透不过。烦恼依旧，这样呢就学佛不得受用。我们学佛就是要得这个真实受用，真的解脱，真了生死，而不是迷信，不是在这里求神拜佛烧香，求佛赐一点什么，给我点什么东西，让我得到点什么好处，不是这样。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机缘，一拖到底，一切放下，行住坐卧总是见性，不见有相可的。假如跟着相拽，那就是为相所利用。被相所利用了，做了相的这个奴隶。我们要做相的主人，要转相而行，就是心能转物，即通如来啊，就是不随这些外境跑了。没有说妄念抓得住抓不住，是说不要随妄念跑，说的这个。所以说，阿难，如一景空，空生一景，十方虚空亦复如是。阿难，就像这个打一个景出来，这个一尺虚空一样，出来这个一尺虚空一样。那么这个，十方虚空呀，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虚空呀，它是遍满十方的。你在这地方挖一尺就出一尺，挖一丈就出一丈，这就说是十方虚空亦复如是。佛告阿难，我贴的这个能看到吗？能，好。我佛告阿难，当挖井的时候呢，把泥挖出来就会看到井里的这个是呀空的，十方虚空啊也是这样，十方的虚空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十方的土都不可得，就是这个呀到这个地方呀，十方的土都不可得，就是所有的色相呀都了不可得。若认识得心，大地无从土，就是这地方还哪有一个是心，哪有是一个是土相呀？没有一个是土相，都是心。就是它本来是虚空，并不是把这个土呀挖出来之后才是真空。我们的心呀脱离了这个沉静，就是脱离了这些外境，叫根尘脱落。根是心，境是尘。当心根和境尘脱开，不粘住它，十方虚空当下消云都不可得。就是我们的心呀，粘着这个境界，粘着这些尘外尘呀，粘着久了，粘着久了，这地方呀，牢牢的执着在这些外境上。你们把这个外境呀扭转过来，不要执着它，这就是根基脱落。就是根和尘呀，切开它，不要随着这些外境跑，不要随着这些外境跑。这就是根尘脱落。当心根和尘境脱开，它不粘着它，那么十方世界都消融了，都不可得。就是是心都不粘着尘了，那这个尘还有什么用呀？尘也没有用了，尘也了不可得了，尘都了不可得了，还哪有这个你可粘着的心呀？就是这个心呀，也就了不可得了。到这地方就称之为根尘脱落。所以说，在宗教里面呢，就说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念佛的人呢，也是这样，念到这个能念之心，所念之佛意识脱落，证到这个境界也是这样的，就是念佛也好，须弥也好，参禅也好，所证的境界到这个根本境地的这地方呀都没有差别。所以印光就老人说这个印光法师做的一篇文章呀，叫做《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所描述的境界也是一样的，就是印光法师是这个弘扬净土法门的呀。这个弘扬净土法门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祖师们呀，说到这个究竟的地方也没有差异。也没有差别，就是真到这个境界是一样的，密宗到这个境界呢也是一样，也非两样，也非两样。只不过密宗这个话呀，有时候他就不这么说，比如说他说亲见本尊呀，亲见本尊呀，就说这样的话。所以叫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门径虽然是多种多样，到了的目的地也是一样的。 圆满十方，宁有方所。这个虚空呀，就是遍满十方的，哪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这样的方所？有这样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这样的方所，是因为众生有这样的妄知妄解。就我们在这地方开始分别了呀，分别这是东南西北，这一方净土是什么净土呀？这一方净土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方净土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这一方净土是北方什么什么世界。我们在这地方开始分别，其实呀，这些十方净土呀，十方净土都没离开过我们的心，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他在这地方也是随众生心命所质量，就是众生的心量是什么样，那就改得的是什么样。众生的心如果是改得的是这个东方琉璃世界，或者是他的愿力是愿往生到这个东方琉璃世界，那么他就去往生到东方琉璃世界。他临终的时候就改得的这个是东方的这个阿舍佛来接应，就是这都是在都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或者说心外无法，都不在心外，都不在心外。那么我们呢，就是和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就是和这个观世音菩萨有缘，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缘，或者和这个阿弥陀佛有缘。那么我们就说是临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心量，我们的认知，就是我们愿意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和老人有缘呢，我们就愿意去到这个斗舍内院，愿意去到斗舍内院。其实呀，不管去哪个净土也好，这都是十方净土。这些十方净土呢，没有丝毫离开过我们的心外。我们的心呢，囊括了一切净土，囊括了一切净土，就是心是遍满十方的，心清净了，那十方当然是净土；心不清净，那么我们所在的就是无浊秽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性呀，是净虚空遍法界，我们太虚空呀，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叫心包太虚。这个空呀，就是我们的法界，就是法界，就是遍满十方，无有净土，无有净土。那么这个虚空呢，都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十法界也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看那个有时候看那个佛教的这个壁画呀，或者唐卡呀，就他发那画那个画那个十法界的那个图呀，十法界的那个图归到最中间的时候，他就画了一个心，就说是中间的那个呀，十法界是从什么地方改制出来，或者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是唯心所显，唯心所显，是众生的心所显的。众生的心有什么样不同，那么就应改得什么样不同的现象，或者说改得不同的古不同的不同不同的这个这个呃不同的这个这个法界，不同的法界，就说是认知不同，所改得的也不同，这叫心包太虚。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南方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这就是十方，这就是十方。那么这个十方都是我们的实心分别，实心拿掉时候，哎，这个实心拿掉之后，这个十方都没有。什么地方有啊？就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根本没有一个地方。你说这个十方，这个西方净土在我们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往西十万亿国土，那么这个西方这个地方究竟在什么样呢？你把这个实心拿掉之后，就没有东南西北了，没有东南西北了。就是说哪里还有方所可言呢？就没有方所。这就是你有圆满十方，你有方所。也就是说心呀，是没有方向，没有大小，没有方所的。若有方所呀，那就有所障碍，或者是有了这种分别了，有了这种分别，有了这种分别，那就不圆满了，不圆满了。寻夜发现世间无智，或为因缘即自然心，皆是实情分别嫉妒，待有言说皆无实语。就是随着众生的业力因缘不同啊，发现就是改现，发明改现的各有不同，各有不同。但是呢，众生却无知，就说是不明白啊，不明白的时候，就因为这些寻夜发现的，所以才把它分别为，把它认为是什么呀？因为迷惑了，就认为他们要么就是因缘而起，要么就是因缘所生，要么就是自然而然而有。这些东西啊，这些见解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都是我们的实心嫉妒，实心嫉妒就在这地方，以妄识在这地方起分别呢，起分别呢。所以说是带有言说皆无实意。到这地方呀，你所说的这些带有言说，就是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都没有真实的义理，真实的义理就是都不真实，都不真实。所以这句还和前面的是一样的，就是前面在说到地水火风四大的时候呀， 最后的时候说到最后也是这样，就说是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即自然心，结识是心，分别即度，待有言说皆无是意。待有言说皆无是意，我们常用这个话，但是这就是楞严经，处处就在楞严经里面。所以这一句啊和前面也是一样的，你见到的所有的一切相，分一切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都是业，这都是业，就是这些就是众生的业力因缘不同，这是业障现前使然。我们在这地方生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这也是业力因缘。所以说是业，就是说是业相转向现象，这是在唯识宗里面讲的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三系说的就是这个业相转向现象。无明呢，因为生了三系呢，一念无明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就是以这个外境啊，之后又生出来了种种的这个妄知妄见。所以说业生了之后就取着有相，这个相才根据个人的业各个显现，业分为和别业和共业，别业和共业合起来呢，就是我们这一类人。就是说到业的时候呀，有净业，又或者说有白业，有黑业。白业就是好的清净的，黑业就是黑业就是污浊的，或者是这种恶业，这些就是黑业。就是众生的业力因缘都有不同，大家都共同所有的呢，这就是共业；个人不同的呢，这就是别业。但是总体而言呢，众生都是以业力因缘，就是随业流转，就是这个业力习气啊，是多生历劫以来的这个习气使然。也就是种子群现行，现行复生种子，这众生就在这个轮回里面投出头嘛，就是在这地方造作生死，流转生死，无有了期。那么我们修行呀，或者是学佛的目的，就是从这个无有了期的这个生死大苦海里面出来，从这个业力因缘里面解脱出来，超拔出来，从这个角度来修行，这就是所说的出离。所说的出离，从这个轮回的这种心里面，或者轮回的这种角度往逆方向走，或者从这个轮回的这个大苦海里面解脱出来，这就是出离心。那么从这个业力的出离，从这个业力因缘中出离出来，不光自己要出离啊，还要救度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发心救度众生的时候，是不光自己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让一切众生也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这就是菩萨发心。所以呢，一切都是业，在地狱里面也是业，在天上也是业。天上呢，就是你种了这个善业或者是净业改得的果报，就是天界的果报。那么地狱里面呢，你就是这种心性刚强啊，难教难化的这些众生啊，他们就坐在这个地狱里面，就是这种心啊太执着了，执着的扭转不过来，死知道这个没有开到，不知道是那个什么地方屏蔽了。我一句一句往上填，我看一下。哎，这一句开到了吗？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业，在地狱里面也是业，也开不到，这个地狱还不行。怎么就不能说地狱两个字吧？这样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业，在地狱里面也是业，不正道也是业。还是开不到，哎呀，那我就读吧。所有的一切都是业，那么在地狱里面呢，也是业的，也是业，在天上呢也是业，就说是这些众生这个心性刚强呀，他就是这个心呀，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地我已经打掉了呀，我已经用心号打掉了呀，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众生吗？不应该是众生呀，众生已经提了好多遍了呀，畜生嘛，也是野地水火风不通开起来的境界，这样是不是？哎，这就可以了，那就是畜生两个字可能不能打吧。所有的一切都是业，在地狱里面也是业，在天上也是业，畜生道也是业，就是这个呀，就是这些心性刚强的众生呀，他就落在这个地狱道里面，因为他的那个心呀很难转过来，这时候就是地藏菩萨就在那地方发大愿，救度的就是这一类的众生，他的那个心不容易变。那么天上呢，就是说这一类啊，做善业或者修禅定，他就容易改得天上的果业果，就是身心善良，多做善事，这样呢就能往生天界。在畜生道呢，就是愚痴， 愚痴，或者是贪嗔痴这些习气比较重。贪心重呢，就改的这个像猪呀，或者愚痴就改的猪呀这样的果报。像那个嗔恨心重呢，就改的这个蛇呀、蝎呀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在畜生道呢，这一切都是业，就是众生的业力有所不同。那么众生所看到的地水火风呢，也不同。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水呀，我们人看到的这就是水呀，天人看到的有可能是琉璃，地狱恶鬼众生呢看到的有可能就是火焰。所以说是感知到的都是不同的，这就是因为业力不同而已，看起来的境界也就不相同了，也就不相同。所以说是这哪有个十有个地水火风呀，或者是十有个这些外相呀，这些外相都不实有。为什么呀？在不同的随着不同的业力，它改现的它认知到的就不同。既然说认知到的不同，你认知到的是火焰，我认知到的水，这个东西真实实有吗？如果它是真实的，那就是说是在我的眼里也是这样，在你的眼里也是这样才对，这才叫真实的，这才叫有体性，这才叫不变异。如果是在我的眼里和在你的眼里都不一样，那它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是这些外相呀，哪有一个真实的？没有一个真实的，都是随业显现而已，都是随业显现而已。所以世间有知识的人呀，就迷惑不解了，认为所有的这个相呀，不是因缘和合生的，就是自然而然生的。这就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要么就认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要么认为就是自然而然而有的。就像乌鸦是黑色，它自然肯定是黑色呀，那么仙鹤自然而然肯定是白色呀，松鼠就是笔直的，几斤就是歪歪曲曲的，这些都是自然的，不加造作而有的，都在这里忘记其实哪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不是实有的。既不是实有的，我们还说什么因缘生，说什么和合生呀，就是说因缘和合啊生呀，这些都是前面的方便，就是让为了解开众生的执着，解开众生的执着。这个执着解开了，这个迷惑解开了，就是说是这些外相都是虚妄不实的。既是虚妄不实的，我们还做什么道理啊？没有做道理啊，不做道理讲。就是其实哪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东西的妄想，这些东西的种种差别是怎么来的呢？结是实心，分别嫉妒，都是我们的妄心在这地方分别。嫉妒就是执着的意思，我们在这地方执着，我们在这地方分别，我们在这些地方起心动念。就是说都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实心啊，五蕴是最坏的东西，我们要成佛就要破这个五蕴，就是要把这个实心要打破掉才行。其实呢，这个实心啊就是无明，因为无明不觉，认为自己能够有念升起，认为自己能够觉，就是无明，就是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不明白自己本来名，不知道自己本名，这就是自性本明。这个突然不明白了，哎，忘起一念认明，非要说，哎，我怎么不明白呀？我怎么不开悟呀？我怎么不见性呀？见就是性，更见何性啊？本来都没有闭上过，还开什么悟呀？这时候就是无明起来了，非要明白这一下子，哎，这就是一念不觉而生起无明。由这个无明的原因呢，就开始造作妄动。无明的特点是什么呀？纷纷扰扰的妄动，这就是行。那么依于这个行，依于这个妄动呢，有了这个妄动，就开始有了认知了，有了认识了。认识到这是什么呀？认识要有所认识的东西，这些外界就有了，就说是名色就有了。这就是无明缘行，心缘是一直缘生缘老死，就是因为无明不觉，认为自己能够有念头升起，因为不明白呀，不明白就非要觉得要起一个东西，这就是自性不守真如呀。不守真如，开始妄起，开始造作，开始升起心心念念，认为自己能够觉，自己认为自己要觉，哎呀，我能够思想，我能够有觉，有知觉，却不知道这个是妄觉。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觉啊，这些见闻觉知啊，这些都是妄知妄觉，都是妄知妄觉，妄觉都是在实心嫉妒里面。本来就我们的这个见呀，我们的见根呀，就像镜子的光芒一样，照料无余，没有任何差别。 照到山河大地的时候就是山河大地，照到草木鱼虫的时候就是草木鱼虫，有什么分别啊？没有分别。但是呢，因为这里面掺杂了实心，掺杂了分别心，在这地方开始起分别。哎，这是清净，那是污秽，这个花好，那个花不好，就在这地方开始分别了。这就是妄知妄觉。那么妄觉呢，都是实心嫉妒。假设不是实心嫉妒，就没有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如果没有在这地方实心嫉妒，那这个照料外物和没有东西，那不就是没有东西可照料吗？就是你只会在这地方照料那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影子，它们就像影子一样，就像影子一样。你在这地方还会去分别吗？不会去分别，就是男女老少、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就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就是妄心没有了，那这一切妄相也就没有了。那么真如自性，真如就自守佛性，就是不妄动了，在这地方不妄动了。因为真如不守自性，不守就是乱动，乱动之故，所以就叫觉明空昧。就是自性本来是明觉，自性本来是妙觉，但是呢，因为妄起一念而认明，认明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呀？把我们的灵明真空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空昧的白空，变成了白空。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空真色，这就是灵明真空，把这个灵明真空呀变成了我们的完空，变成了完空。这个完空呀，是完空的特点是什么呀？这个完空的特点是昏昧无知，就像白骨开天辟地一样，是一片混沌，一片混沌。这就是空，这就是完空。完空的特点就是这个昏昧，由这个昏昧呀开始妄动，就形成了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就是这个地风摩擦产生了这个火大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其实就说是在《楞严经》前面啊，说到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这个改现的时候，他说到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形成的，就说的是因为觉明空昧导致这个地水火风升起，才升起了这样的世界，才有了这样的人生。所以说是待有言说都无是意。就是你在这地方去怎么去认知，怎么去描述，怎么去说法，这些东西呢都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呀？都是空寂的，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的这个地方呢，你在这地方横生枝节有什么意义呀？就是横生枝节没有意义。正因为没有意义，所以诸佛菩萨在这地方横说竖说，说方说，说圆，说扁，说钝，说渐，都可以说，说小乘，说大乘，说依佛乘，都可以说。都可以说，你说是救度众生所有的方便而已。你尽管去分别，尽管去说什么一元二元，什么唯心唯物等等，不管怎么说都说不到真心。哎，这就说是描摹画样，你要把这个真心描摹出来，你要把这个真实的这个本来面目要画出来，你画都画不成。用禅宗的说法就是好个风流画不成，好个风流画不成。虽然说是画不成呢，但是呢，可以体认到，可以体会到，可以妙契。可以契合，可以悟道，所以说悟道的时候，他就怎么说呀？哎呀，百年三万六千日，反复原来是这海，原来是你这个样，原来是你这个人呀，或者原来是你这个东西呀，他是个什么东西？他就不是个东西，他就不是个东西，或者说人家怎么说呀？生死昼夜，流水花谢，于今日始至，那僧鼻孔朝下呀。哎呀，生死昼夜，流水花谢，这么变迁，这么生生死死，今天才知道呀，我的鼻子原来是朝下的呀，鼻子朝下的，这是什么样貌啊？没有任何样貌。更有甚者，他就说是，哎呀，师姑原来是女人做呀，明白了之后才说是说了个什么呀？师姑原来是女人，师姑本来都是女人，只不过是以前不知道，以前觉得这个男女分别了，在这地方分别去了，现在不没有这些分别了，没有这些分别是什么样子呀？见山是山，见水之是水，见男是男，见女是女，就不起任何妄想分别了。所以说是不管怎么说，都说不到这个真心，都说不到这个真心。哪怕就是光秃秃、净菜菜，这都是风云破月，都是风云破月。你要真说他，就说不到他，说不到他，就是说不到实相这，说不到佛性这，怎么说都没有时代的意义。怎么说都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偈子呀，其实是笑眼德宝禅师的那个偈子，就是堪笑当年画魔则，哎，当年都是在这描摹花样，说真心啊，说明心见性这些样子，说学佛呀，这些都是样子，都是在画魔则。 几番红来几番灰，哎，一会功夫做得好呢，有种种警戒；一会功夫做得不好了，又没有种种警戒。这就是几番红来几番灰，一会明白了，一会又不明白了，一会在这说这么个样，一会在那说那么个样，都是几番红来几番灰，这些啊都没有实意，这就是代有言说。而今谢主老还乡，哎呀，我现在老了，我要告老还乡了，告老还乡了。而今谢主老还乡，哪管当年得不得？哎呀，当年的描摹花样的那些事呀，当年在这地方说大说小，说边说圆，说有色说无色，说有想说无想，说有说无，说动说静，说边说圆，这些，哎呀，哪管当年说这些话呀？这些话呀都没有任何意义，都没有任何意义，哪管当年得不得呀？哎呀，这个话就再不说了，之后这些话呀都再不说了，都再不说了。这就是真正悟到真心啊，明白了之后啊，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说，并不是不说，是真的是十无一法可说，就是没有一个可言说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可言说的东西，就是哪管当年得不得，都是说得而说不得的这种心啊，都已经没有了，都消融掉了。哎，这就是萧衍德宝禅师的这个偈子，就是在这里面啊，说都是说不到实相，也说不到佛性，说怎么说都没有实在的意义，怎么说都没有实在的意义。对，这就是这个七大本真里面的空大呀，空大，就是到这地方，哎，就说是这个空的这个就说完了，空的这个就说完了，下面就会是这个见大或者是根大，有时候说见大，有时候说根大，就是。在下面的师兄来讲，今天说的这个就到这儿。看师兄们，对，今天学的这些内容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我说的什么地方不对的，可以拿出来一块讨论。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哦，好的，谢谢刘师兄啊，今天用了2节课的时间讲那个空大，讲得很详细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要如果说没问题的话呢，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今天就到这儿啊，辛苦刘师兄了，师兄们那个就到这儿吧啊，晚安。